大家好，我今日开讲《金刚经》的第二章了，就介绍《金刚经》的形成的时间。在这个宗教情操来讲，《金刚经》一定是佛讲的，但是在这个历史层面来讲呢，我们应该这么说，《金刚经》呢是最初流行的大乘经。咁我哋大約咧喺歷史度去研究咧，大乘經嘅出現咧，就喺呢個公元前一世紀開始嘅。邊本經係最先咧？冇人可以確定。但係咧，可以咁講，呢、這個初期嘅大乘經咧，係波野經典最明顯佔咗最重要嘅地位，同埋佢嘅影響。佛教在学术界呢，一般来讲呢，讲波野经呢出现呢是印度大乘佛教形成的标志，即是说有了波野经，我们就会讲有大乘佛教。金刚经呢就是波野经里面的群众的代表作。咁我今次咧係用咗三位好權威嘅人去講一講形成嘅時間，記唔記得？我話喺第一講嗰時候，我講咧研究《金剛經》嘅人咧，不論古今中外，所以我今次咧揀呢三位大德咧，有中國人、日本人同埋一個北裔的英国人。先介绍第一位吕澄先生。吕澄先生呢是我们近代去研究佛学非常重要的一位居士。如果大家有机会呢，可以多些去看他的书，他出的书一定是好书。他认为呢这本经是出现在波野经群中最早期的。他有什麼根據啊？他的根據就是這樣說的，《金剛經》表述的方式呢是最接近這個《阿含經》，亦是很相似這個原始經典的格式去寫成的。那第二位了，就介紹日本人中川元。中川元先生呢，他們有一個團隊是專門研究波野经的，尤其是这个金刚经，所以呢他们的团队认为呢，大乘佛教的初始的阶段呢是用什么的论据呢？他的论据就这么说的，金刚经所讲的思想我会经常重复的了，就是空、全篇里面，但是呢没有一个空字的。大家记住他讲这句说话、我讲到经文的时候呢，大家看看是不是真的《金刚经》里面5100多个字是一个空字都没有，但是他的中心思想是讲空的，大家记住这点了、我讲经文的时候呢会跟大家呢去分享这个有没有空这个字在里面的，而且呢是没有提到什么小乘大乘的概念。你看到后期的大乘经呢里面很多时候会讲、由小乘转大乘，三乘变为一乘，但是在金刚经里面呢你绝对找不到这个痕迹的，所以呢、他们的团队认为呢金刚经是最早出现，因为是承接着这个部派佛教的经典。第三位啦，就是德裔的英籍人士阿孔兹 David Combs， 这个是非常之出名，亦是一个权威的研究佛学的专家。他就认为呢有不同了，他认为金刚经呢是波野经整体成熟之后先形成的。他将这个波野经形成呢分为四期， 金刚经呢是属于第三期的，大约就在这个公元三世纪至五世纪之间的经典。它的根据是什么呢？它说第三期的波耶经的特点就是经典的文章简约，内容是没有添加的。他将金刚经和波耶心经都认为是在这个第三期里面最重要的经典。或者呢，我们也可以用另外一个方法去看下这本经典是不是初期啊、中期啊，还是后期呢？用的方法就是思想发展。一般来讲呢，在任何一个思想都是呢有规律的，从产生至到它发展的过程呢，通常是从最简单到最复杂，从零散到全面，从没有系统到有系统。如果依这个规律去看呢，金刚经呢，在这么多的金刚波野经论里面呢，应该是先有这个很零散的没有系统的，然后呢逐渐去丰富完善系统化。金刚经既然全部波野思想都包含，还包含了由佛陀所讲的缘起性空，所以呢是会觉得是会后少少出现的。嗱，我头先已经介绍了有这个中国人、日本人、英国人所讲的金刚经的形成时间，但是呢个证据都是不充分的。是没有一个很严格的历史或者文献可以去证明《金刚经》是哪个时间形成的，这个呢还是一个谜。好了，讲《波耶经》了，如果大家呢去在《大藏经》里面找呢，是最庞大的一个经系，有700多卷，其中最大本的本是哪本呢？就是玄奘法师所翻译的《大波耶经》，里面已经占了900卷了。《大波耶经》里面分为16会，而这个《金刚经》就在第9会。罗什法师实际上都有译过《大波耶经》的《摩诃》。就是大的意思，《摩诃波耶经》是有30卷，他还译过另外一本叫做《小品波耶经》，有10卷。但在这40卷里面呢，你找不到《金刚经》的，不同玄奘法师，他是将《金刚经》摆了在《大波耶经》的第9会。这里呢，你可以这样看了，有两个不同的解读。第一个，如果你觉得《金刚经》是比较后期的呢，因为这个《摩诃波耶经》和《小品波耶经》呢是比较早期的波耶经论，所以呢就不可以包括在里面。另外一个角度去看呢，罗什法师觉得《金刚经》是波耶经里面最重要的一本经，所以它独立去翻译。那这两个呢的争论呢，你自己去看一下哪个比较好了，因为都是没有这个任何的文献可以证明是后出啦，就还是是罗什法师特登去突出这个金刚经给大家去认识的。好了，讲完金刚经的形成时间，那就要讲一下它的特色了。 金刚经的特色在哪里呢？大家都知道的了，六祖慧能听到金刚经八隻字，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是第一次开悟，茅塞顿开。直至到呢五祖弘忍三更半夜为用金刚经为他这个印心，慧能大师呢就即刻咁讲啦，七统抵脱，亲见何其自性，本性清净何其自性，能生万法。嗱，我呢度咧括住嗰啲咧，你可以喺呢个阿慧能大师嘅六祖坛经里边揾到出嚟嘅。短短的五千几字的《金刚经》，从此就代替了阿达摩祖师来我们中土去讲禅法，是用这个《楞伽经》四卷去印心的。那以后呢，即是说从六祖以后呢，我们禅宗将《金刚经》发展到最灿烂，亦是在禅宗的家法里面呢，是用《金刚经》和《六祖坛经》去印心的。咁所以呢，这个就是《金刚经》在我们汉传佛教的特色。好了，讲到地位了。《金刚经》的崇高地位一直呢，因为《金刚经》呢，亦那时呢，鸠摩罗什是实际上呢是在尧秦时代，是1600年前的，但是到唐朝，即是在这个200几年之后呢，因为有这个禅宗的出现，所以呢绝大部分的僧人对这本经呢去弘扬佛法呢，认为呢是一本最可以讲出佛陀的密意的经典。实际上呢，这个很重要，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呢？唐玄宗敕定孝经、道德经、金刚经为三教最重要的经典。大家呢可以在历史洪流里面看到，不论这个基督宗教、这个回教，他们呢都是因为有帝王的钦点，所以呢可以在很多国家落地生根，成为这个国教。所以呢有皇帝的钦点去加持，在唐玄宗时代呢已经是可以一锤定音，不论是佛教徒又好，官员又好，都会去学《金刚经》，一直以来变成是我们中国的一个显学。汉传的大乘宗派，即是说汉传我们有八个宗派是讲大乘的，都非常之重视《金刚经》，因为这部经呢的内容深入浅出，非常丰富，教人心无所住，切实修行，心能降服，最终呢可以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即是无上正等正觉。好了，今讲呢我就讲到这里了，下次呢再讲一个呢更加重要的议题，所以叫做重要意义。多谢大家。